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雅歌第五章，从第二节读起，也就是进入圣徒生命成长的第四个阶段。今天我们就读五章二节。雅歌本来是所罗门王追求一个乡村女子的爱情故事，大部分解经家都把它看成是教导夫妻生活和眺望夫妻之间爱情的一本书。一些致力于推广夫妻恩爱的灵会也经常用这本书作为教材。在17世纪天主教中的一个姐妹盖恩夫人，用她自己生命的见证开启了这本书的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属天的君王耶稣基督来追求每一个蒙恩得救圣徒的爱情故事。在弟兄会的教师们就从这一个视角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华人圣徒中，尼托森弟兄应该是第一个用这本书来阐述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历程。我们的每日读经大体上是照着尼托森弟兄的解经路线，再加上其他属灵长辈的发展，尤其是朱涛书弟兄的两本书《爱的罗曼史》和《爱里的成熟》，当然也加上了一些我个人的属灵经历和一些不成熟的观点，目的是要勾勒出一幅生命成长历程的图画，帮助圣徒们认识自己走到了哪里，还有哪些景点可以观赏，需要怎么样的预备和付出怎么样的代价。我们说过，雅歌书中的一章到六章启示生命成长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不是照着时间分的，而是照着境界来分的。第一个阶段从得救到爱主，最重要的学习就是单单的注视主和珍赏主死的价值。第二个阶段就是从爱主到成圣，这个阶段是一直反复的，一直到我们走完一生的路程，其中最少有五次主在复活中来呼召我们跟随，一直到我们完全脱离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这当然是每个圣徒一生的功课。第三个阶段不是自己发起的，而是在第二个阶段生命成长的历程中，生命逐渐老练成熟而被周围的圣徒发现的。虽然圣化的过程还没有完全，但是在教会中已经被公认是一个属灵人。对圣徒而言，他是旷野的烟柱，是主的卧榻和华轿。他不仅把主摆在第一位，他也认定了在主之外没有其他的追求，因此圣灵就称赞他是主订婚的时候头上戴的冠冕，是主的夸耀。他还答应了主升天的呼召，看到了物质世界背后的属灵世界。他能够穿上全副军装，站在十字架的地位上，抵挡撒旦对教会的攻击。他不仅成为圣徒们的保护与遮盖，他还成为主关所的园，经历了北风和南风的制作，园中满了香气和佳美的果子。三一神在这园中一同享受和庆贺，这是一个何等属灵的人，在人看来这应该就是终点了，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人是有限的，而神是无限的，对人而言是到底了，但是对神而言还有更多更深的经历。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八节形容基督有测不透的丰富，只有经历基督这测不透的丰富，才能够看到神百般的智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9节10节也这么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第四个阶段的经历，就是在人的有限里看见主打开了一扇窗， 让人看到一个无限的神如何成为一个有限的人。或许人可以突破自己的有限，而连于神的无限。前面三个阶段的经历都是合理的，都是人可以领会的。在前面三个阶段，人如果愿意舍弃一切来专心跟随主，就能够长成一个众人羡慕甚至于敬仰的属灵人。他在教会中尽职，就让教会得着保护。他传福音有效，就能建立教会。他开特会，就能叫圣徒得着造就。他也成为别人的榜样，成为神在地上做工的凭借。神和人都称赞他实在是美好。这样的圣徒不少，神在每一个世代中都会兴起一些有职分的圣徒。这些圣徒们一生为主做工，通常到了晚年都得着极大的尊荣，并且吸引不少人来跟随。很特别的是，他们死后反而成为教会的难处。他们是主的同伴，死后却留下了一些同伴的羊群。严格来说，不是他们的错，而是羊群的无知才会高举人过于高举主。但是从另外一面来看，那些跟随他们的人如果看到了他们的晚景凄凉，就会把眼光从他们身上转移到主身上，这样就不会产生同伴的羊群。耶稣在地上尽职的终点是十字架。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以及初代教会的使徒们，每一个都是殉道。这是神的智慧和神极大的怜悯，在基督教中才不会有彼得会、约翰会、保罗会或者雅各会，不是只有一个基督的教会。盼望圣徒们有了这样的认识后，对于在教会中一些属灵的伟人，他们的晚景凄凉，能够有一个更高的认识，或许那才是神最好的带领，是一个圣徒能够达到最高的境界，也学会那些最终为主殉道的圣徒，而不用人的标准来评断神仆人一生的荣辱。我相信有一天，在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真正跟随主的人才能显出基督的荣耀来。前面三个阶段的生命成长都是合理的，也是人可以领会的。第四个阶段正好相反，都是不合理的，甚至于是人无法领会的。要我来分享这一个阶段的经文实在是为难，我只能够借着前面属灵长辈所分享的经历，照着我可以领会的来和圣徒们分享。既然我们把雅各看成生命成长的指南，就应该忠实地记载每一站会有的景点。虽然这些景点我没有亲自看过，只能就着看到的一点亮光和前辈们的经历来分享，这要请圣徒们担待，并且也在祷告中一同走过这一段困难的历程。我们来读第二节：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发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第四个阶段一开始的话。第一个阶段结束在二章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在这里我们看到主容许这个圣徒安息，借着安息来内化他生命的历程中所学习的各样丰富。主还嘱咐他身边的圣徒不要打搅。第二个阶段是反复的循环，也都结束在三章五节：耶和华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同样的， 主还是容许他安息，容许他睡觉，只等到主亲自来叫醒他。在前面两个阶段的经历中，他的确是睡着了，主是在复活中来叫醒他，要他跟随。第三个阶段结束在一个高潮，也就是五章一节，那是神和人一同来庆贺他生命的老练与成熟。高潮之后，他还是需要安息，这时候的他身子是躺下来了，心却是醒着的，他的身子疲惫，需要躺下来休息，但是他的灵是警醒的，他的心是预备好的，随时等候主的呼唤。忽然他听到主的声音，主在敲门并且说话。其实在原文中并没有门这个词，这不是一个物质的门，而是他的心门。他的心是警醒的，主一敲他的心门，他就有反应，他就听到主在呼唤他，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这是主对他的侍从称呼，主没有称他是心腹，心腹是婚约的关系。在这里主着重的不是婚约的关系，因为这个婚约主已经确定了，不需要再重复了。到了第四个阶段，一切的呼召都是不合理的，如果他要能够跟随，就必须抓住这侍从的关系。妹子讲到生命的连结，佳偶讲到爱的连结，鸽子讲到对主的纯洁专一，完全人是一个新的词， KJV 是翻成 undefiled， 直接翻就是没有玷污的，也就是完全人的意思。没有玷污说出他很爱惜自己，他已经把自己从世界里抽离出来，不再与世界沾染，免得被玷污。为什么要称呼他是没有玷污的？因为这是他的认定，而这个认定就要成为他在这个阶段无法跟随主的原因。求你给我开门，在原文中还是没有门， AJV 就翻成 open to me， 向我打开或者向我敞开。他的心虽然是醒着的，却似乎心有一部分向着主是关闭的，因此主亲自来敲他的心门，要他完全向主敞开。接着主就描述自己的情形，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原来是在晚上主无家可归，主的头满了露水，说出主在外面很久了，夜也深了，空气中的水汽因为温度下降凝结成为露水，这露水沾满了主的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 AJV 是这么翻， My locks with the drops of the night， 中东人的头发都是卷曲的，因此翻成 My locks， 每一个发卷中都沾满了夜间的露水，当主的头下垂的时候，这露水就从发卷中滴下来。主在这里所描述的正是主在客西马尼园的情形，那是主在地上尽职的时候征战最强烈的一个夜晚。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进入了客西马尼园，要他们警醒祷告，耶稣自己就往前走了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的距离，耶稣也跪下祷告。耶稣知道接下来几天要发生的事，他来到地上就是要为人赎罪，但是这个过程是那么残酷，他必须与父神分开，父神还要把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并且要来审判耶稣。耶稣从来不知罪，也从来没有与父神分开过，他能够答应父神的呼召，完成父神的计划吗？这是个最严厉的征战。在祷告中，他问父神，倘若可行，就把这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一连三次祷告。路加福音22章44节这么记载，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大如水点滴在地上。耶稣哀痛恳切的祷告，而三个门徒却都睡着了，不能够与耶稣同心。这是耶稣在地上最伤痛的夜晚。他本是神的儿子，坐在天上的宝座，头上戴着荣耀的冠冕，但是为了完成救赎，他夜晚来到客西马尼园，在园中恳切的祷告，以至于头发被夜露滴湿。现在主敲这个圣徒的心门，要他敞开看一看主的光景，并且要他起来跟随主，和主一样降卑。主在客西马尼园为的是要完成人类的救赎，现在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了，但是建造教会的执事还在进行，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也还没有装饰整齐。主呼召他的门徒们要降卑和受苦，完成建造教会的职分。使徒保罗为我们立下了美好的榜样，他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现在主也来呼召这个圣徒，能不能放下他的属灵成就？能不能停下他手中伟大的工作？能不能抛开众人对他的认可与称赞？能不能重新把自己归零，经历被冤屈、被打击、被剥夺、被辱骂、被嘲笑？能不能接受不合理的对待，甚至于是无法领会的对待？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完成救赎，有哪一件事是合理的？他本是荣耀无限的神，为了降生，他必须待在玛利亚的腹中十个月，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空间，这不合理。他在地上为人生活，本该住在大军的京城，享受王的待遇，他却成为一个木匠之子，住在偏僻的拿撒勒城，以木工为生30年，这不合理。30岁，他起来开始尽职传道、医病赶鬼，他解决了人灵魂体的需要，帮助了这么多人，被到处被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以及祭司长和长老们打压，这不合理。他完全没有犯过一个错，说错一句话，却因别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不合理。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生所受到的都是不合理的待遇，现在这个圣徒在合理的待遇中走上了属灵的高峰，成为众人羡慕和敬仰的对象。下一步主就要带他也经历一些不合理的待遇。保罗知道自己被主带到了属灵的高峰，主怕他自高，就容许他身上有一根刺。在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到第9节，保罗这么记载，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喜欢维护自己的权益，都不愿意接受不合理的对待，但是神却喜欢一个达到属灵高峰的圣徒能够放下一切，走过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经历，接受一些不合理的对待，好叫主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同来祷告。主啊，对于这么高的生命经历，我们不明白也无法体会，但是你在初代教会的使徒们身上已经立下了美好的榜样。在教会的历史中，有一些伟大的属灵人，不仅有些凄凉，甚至于殉道。主啊，来改我们的观念， 不以人间地上的价值来衡量认识那些持守真理最终殉道的圣徒，每一个都是你看为宝贝的。拔高我们属灵的眼光，开阔我们的眼界，学习能够在灵中来领会属灵的事。求你继续祝福我们一同读经的时间，真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